大家早安。在看这两段经文之前，先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只蚂蚁在秋天的时候出去外面，想说快要过冬了。你知道圣经对于蚂蚁的看法是挺高的，所以在箴言第六章有说过要人去学蚂蚁，说蚂蚁在夏天都还懂得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懂得聚敛粮食。所以这小蚂蚁他就想说家里的食物也够了，但是为了冬天，不晓得有时候冬天稍微长一点，在秋天趁着冬天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再度出外觅食。秋天都有落叶，这个蚂蚁也挺专心的在找食物。因为落叶，所以呢风一吹就稀稀沙沙稀稀沙的声音，所以他在那个环境里待久了之后也就比较习惯了。但是突然之间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他背后这个稀稀索索的声音不大对劲。回头一看，哎呀不得了，一只黑乌黑的大蜈蚣就在他的背后，眼看着那个嘴就要咬上他头了。千钧一发之际，这个小蚂蚁说，等一等，你看你这只大蜈蚣这么大个儿，就晓得从背后偷袭，你有没有本事跟我正面斗一斗啊？孙悟空说，哟，你这小玩意儿，我从背后来是因为你们平常太机灵了，我们远远的来追你们，你们总是躲到石头缝里树根底下我们钻不进去的地方，我如果跟你正面怕你什么啊？你说什么要跟我斗什么？说吧。这蚂蚁说，我们俩赛跑怎么样？哎呀，这蜈蚣说，那可是不会话讲的，跑怎么跑吧。蚂蚁说，你看前面那个石头没有？看到了，我们两个等一下起跑之后就往那儿跑，如果我先跑到石头上你就不要吃我，如果你先跑到石头上我就乖乖让你吃了。蜈蚣说，行。怎么决定起跑呢？蚂蚁抬头一看，他说，你看那个枫叶快要掉下来了，那个枫叶它将飘飘飘掉到地上，落地的那一刹那我们两个就跑。蜈蚣说，行。结果果然那个红色的枫叶开始往下掉。蚂蚁说话了，他说，蜈蚣先生啊，你是我所认识的生物当中大概最有智慧的了，我说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你看我六条腿，左三条右三条，所以每次要走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看你，哎呀，二十几条腿，你每一次要走先动哪一条再动哪一条腿，这学问可大了，而且你慢走是怎么个走法，你快跑是怎么个快法，这学问可大了，所以我说你是有大智慧的。哎呀，了不得了不得。话刚说完，叶子就落地了，蚂蚁就开始轻轻松松的往前跑，跑到石头上回头一看，请问各位蜈蚣在哪里？原地不动，哎，在那里看，嘿，这可是妙了，十多条腿这边，十条腿这边动动那边动动，原地不动。各位可能觉得这个故事很荒唐很幼稚，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什么叫做敬畏神的日子，什么叫做敬虔的人生，他们的看法跟蜈蚣差不多。把敬畏神的日子，把敬虔的日子想得太复杂了，复杂到一步，到一个地步，他们连这样的日子怎么样开始过他们都不去管它。传道书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一个书卷，你如果初读的话你会觉得这部书好像是一个灰暗主义，好像是在公元以前尼采的著作写在传道书了，但事实上传道书的作者总是在紧要的关头把一些暗示，把一些隐藏的奇妙的地方放在那里。传道书的作者唯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如果要过得喜乐，要过得平安，要过得扎实，
唯一的关键就是这个人必须有一个敬畏神真诚的态度。所以在第三章第十四节，传道书作者这样写，你们不必看，我念给你们听。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第八章十二节，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敬畏神是一个人生的关键，但是这样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传道书的作者利用前面大概八九章的时间来建立这样一个清楚的一个理念，敬畏神是我这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生活最基本唯一的关键。但是这样的日子是什么个样子？他在第九章之后又把它讲出来。在他讲之前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人不要过分的自作聪明，人不要过分的伤脑筋，好像凭着我们的小脑袋把一切事情都想清楚都搞清楚了才开始过日子。所以在第八章十六节，传道书的作者这样写，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哇，他说有人这样躺在床上，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遇到人生一些困难，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呢？工作怎么办呢？学业怎么办呢？家庭怎么办？在那里想想想，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他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去想，这不是传道书作者的意思，他要我们不要过分的去想，他要我们不要去过分的想，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忘记了。他这样讲的原因是要提醒我们人不要光想，而忽略的非常基本非常浅显的人生的原则。而那个人生的原则，其实在所有按照神形象被造的人的人性里面，多多少少都已经知道一点了。也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念的，请大家念的几节经文。首先我们读到的是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我们中文的翻译稍微绕了个弯，多了两个字，哪两个字？只管。你只管去吃你的饭喝你的酒吧。你当你听到只管这两个字，有一点感觉是好像有一点退而求其次的感觉，有一点无可奈何，既然我的小脑袋想不通，哎呀算了吧，就去吃饭喝酒吧。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绝对没有意思好像说因为我们想不通只好消极的退而求其次的算了，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没有只管这两个字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原文直接翻译的话，我把 NIV 的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英文念给你们听，我等一下再把中文讲一遍。这个 NIV 的翻译几乎是完全按照希伯来文翻译的， Go 去Eat your food with gladness. Drink your wine with a joyful heart. 有些翻译本翻译成 Drink your wine with all the joy. 翻译成就是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哇，传道书的作者这样写，后面还有说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这个翻译也有一点跟原文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NIV 这样子翻译， For it is now that God favors what you do. 因为是在现今这个时候，现在的这一刻， Now 神来悦纳接纳我们所做的事情。你从后面这一节你可以看得出来，最基本的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在现今今生现在这一刻，他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因为是在现今在今生在现在这一个时刻，神悦纳我们所做的，过了今生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过了神给我们在今生的年岁，不论是70年、75年、63年、42年，不管这个年岁多长，过了那个年岁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来神悦纳我们的人生。这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生观。你可以看得出来，传道书的作者从来没有意思要传递一个消极灰暗的人生观。所以在第九章第四节，他这样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狮子跟狗怎么能比呢？哎呀，狗是我们养在家里，心里一不心情不好啪一踢的，狮子你敢去踢它啊？但是传道书的作者，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强。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好死不如歹活着。生命是美好的，今生的生命也是美好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盼望将来的永生，我是一个盼望将来永生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是因为叫了将来的永生，见了耶稣之后面他说哎呀人生正好，我在现在就晓得这今天的生命是美好的，是神所给的。因为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是按照恩典赐给我的，敬畏神的人他能够珍惜现今的生命，因为他认识这个生命是神白白赐给他的，而他的行为跟他的态度都反映出来他对于今生生命的珍惜。怎么反映出来？第九章第八节这样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这什么意思？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甚至于原来的意思说你要常常穿着洁白的衣服，白色的衣服。我将一眼看下去，我们当中有些人穿着衬衫是白色的。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念初中的时候，初中的制服有一段夏天的时候的制服是白色的衬衫。穿上那个白的衬衫，我在新竹念书的时候，一回到家里才穿一天而已就脏了。为什么？你一脱下来那个领口怎么样？黑的一圈，你怎么藏也藏不掉。哎，穿着卡其布怎么样？就看不到出来了。所以我还记得小时候回到家穿白衬衫，回到家跟我妈说我要出去打球了，我妈就说你穿什么衣服出去？一看我穿白色的就说哎呀拜托啊，你可不可以换一件？为什么？因为白的怎么样？容易脏。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穿白色的衣服的话，你要把它洗得很干净，头上也要常常抹着膏油。这是在3000年前巴勒斯坦中东人的一个习俗，参加重要的宴会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他们才把头上油抹得干干净净的。我在奉献以前在化学公司做工程师，研究部门工程师，我们那部门有一个产品是卖给化妆品公司的， JAJ Procter & Gamble 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那个产品的盈利的百分比相当高，是我们那个 Specialty Chemical Division 里面的。我记得非常印象深的就是有一次，我们的那个 Business Manager 一个美国人，他说我们不只是要推动美国的市场，也要在欧洲发动市场。他就叫一个 Salesman 去欧洲调查市场，隔了两个月之后回来，这个欧洲人说美国人不用洗发精，因为我们那个原料是放在洗发精里面的。他说欧洲人不用洗发精，他说连欧洲人连洗澡都不洗澡。你如果要发展这些化妆品的话，在欧洲发展什么香水、古龙水，还有 mousse， 不用洗头就可以涂在头上的 mousse。 我在欧洲那一年，我发现这是事实。 你站在地下铁的那个地铁上，公车上，一片香味到处传过来，男的女的都是香的味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不洗澡。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的，你每一天的日子都像是要参加一个贵重的场合一样。各位，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在家里，礼拜六有人要结婚了，你心里面很懒，你早上起来睡懒觉，哎呀，睡得都穿着睡衣没精神。但是十一点是人家的婚礼，十点半你穿上了正式的衣服，突然之间怎么样，精神就来了。你如果在家里面那个睡衣一直不换下来，就怎么一种感觉？有没有人在家里睡衣一直都不换的？是什么感觉？精神抖擞。你穿着睡衣精神抖擞，你穿着睡衣就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你一旦穿上了这个西装，穿上西装裤，虽然一个月前胃溃疡，还是精神抖擞的。这里讲你过的每一天的日子，你都精神抖擞，像是要参加婚宴一样隆重的过每一天的日子。这是我们的心态。那我们用这样的心态过什么日子？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底下有没有说，哎呀，詹牧师，如果这是敬畏神的人生，你怎么不早讲呢？詹牧师啊，你今天可不可以在不要12点15才聚会结束，可不可以11点50就结束？我们等一下可以去上海大千城，我们可以去如万的那个大上海，我们开车开远一点，还可以去好世界。牧师啊，这个道为什么不早讲呢？更何况教会的那个中午那个也实在不大好吃。圣经上说，敬畏神的日子是每一天吃饭都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吃。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忘了，这些话语是写在3000年前的话语。3000年前，假设今天你我回到3000年前的世界，你要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快快乐乐喝你的酒，你去哪个馆子？你去哪个馆子？请问3000年前餐馆多不多？我不要问你3000年前，我问你100年前餐馆多不多？我问你50年前，50年前台湾的餐馆的数字跟现在台湾餐馆的数字可以比吗？你们知道这个答案？换句话讲，当这个经文是3000年前人读的时候，跟我们的感受不一样。对我们来讲，欢欢喜喜吃饭，快快乐乐喝酒，就是堂食外卖。3000年前的人读到这句话，他心里会想什么？啊？你们家里要欢欢喜喜的吃饭，快快乐乐喝酒，必须怎么样？必须怎么样？有人认认真真的来预备这顿饭。你一顿饭要吃得香，吃得觉得有意思，是要有人认真的不厌其烦的来做。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生。好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回到台湾，因为先生的工作在这里的情况并不理想，终于接受台湾的聘请回台湾。回去之后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又回美国来处理他在这边的房子，碰到我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回台湾现在6个礼拜了，家里没有开一次火，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吃。他说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家已经不像家了。你注意听哈，6个礼拜家里没有开一次火。这位弟兄姐妹住在美国的时候，一样的上班，回到家里面，美国的华人挺抠的啊，美国的华人真的很抠。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听人说过，说你要辨认那些从美国回来的华侨非常清楚，最抠最寒酸的就是从美国回来的华侨。现在我跟问大家，现在对大陆来讲这句话可能都行得通了。所以太太虽然上班每天回家自己做，回到台湾不需要了，从4楼的公寓走下来，左转右转到处都是可以外卖的，没有开一次火， 但是这个弟兄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家已经不像家了。一日三餐，一个礼拜七天，一个月三十天，一天三百六十五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些琐碎的事，周而复始的事，每一天都要重复去做的事情，积极乐观的去预备，带着一种隆重的心态去预备，这是敬畏神的人的日子。不但如此，他还继续讲下去，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但他是用一种隆重的积极的乐观的态度做许许多多琐碎的事情，而且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跟行为，他对于今生的珍惜，是在一个跟其他的人一同度日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在一个群体之中来表现出来的。而这个群体按照圣经，按照神的旨意，是有一个很清楚的规范的。从夫妻最基本的关系开始，从这个关系来做基础，从一个家庭父母儿女之间的那个关系来做基础，你不能够越过，不能够 bypass 这个 relationship， 因为这是神量给我们的份。一个人不能够说我可以很喜乐，我跟弟兄姐妹的时候在一起很喜乐，但是我一看到我太太我就喜乐不起来，我喜乐不起来，没办法。牧师，你讲了很多这种信息，但是你没跟我太太过过日子。人不能讲这样子的话。没有一个太太说，我每次参加姐妹会心里就觉得释放释放释放，一回头看到我老公我就下沉下沉下沉。我个人认为，一个蒙基督拯救的人，在进了教会开始过人生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会有这种感觉，我可以了解，因为我们的人生有太多的残破，因为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扭曲。但是这个现象迟早要突破，迟早要突破，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停留在这里然后他说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在这里圣经清清楚楚讲，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很特别的互动，像我家来讲，我就是一个手很笨的人，所以所有做饭做菜的事情都是美玲弄。我记得有一次他感冒了生病，我说我来弄吧，他说你能吗，我说我试试看，结果在厨房里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过了45分钟，他躺在卧室里面什么东西还没有弄出来，他就走到厨房里一看，他说天哪，45分钟了你菜还没切好啊。我说这没关系，你等一下，我说你坐在那边等一下，我马上就弄，又弄了5分钟，他说张红啊，我看你弄比我自己弄都还累耶，你起来吧，我10分钟我们就有东西吃了。果然10分钟我就有东西吃了。所以在一个人际关系里面，总有一些事情是某一个人做的比另外一个人多的，在任何人际关系里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说我整天做饭你做什么啦，你得吸尘，你得倒垃圾，你得养狗，你得干什么，我们不应该讲这样子的话。所有神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琐碎的事情，我都隆重的乐观的积极的去做。接下来11章1-8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这怎么回事啊，把你的粮食丢在河里，因为你丢得够久就可以得着，这是怎么回事啊？ 而且如果你要晓得它原文的话，你就更纳闷了。原文不是说粮食，粮食的话包括橘子，包括苹果，对不对？包括梨，包括这些东西丢在水里面，一下子之间还不会烂掉的。原文是面包，原文是面包。 Cast your bread upon the water， 把你的面包扔到水里去，然后你丢得够久就可以得回来。你们有没有人把面包往水里扔过？我扔过。哎呀，我的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其实三个孩子都带过到江森 Park 那个地方去喂过鸭。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大女儿的时候大概四五岁左右的时间，我们一到那里，鸭就往我们这里跑，吓得她就往我身上爬，爬到我身上，我就抱着她把面包拿出来丢。小孩子的心特别细腻，他看到那些大鸭子、熊鸭子、母鸭子都挤在前面，一些小鸭子很远挤不过来。他说：“爸爸，爸爸，我想丢远一点。”我说：“那你就丢。”我就掰了一块比较大块，我说：“丢。”他说：“不要，太可惜了。”就掰小小一块，一丢，小块丢不丢得远？丢不远。他就心里很发水。我说：“你丢大块都不行，他们咽不下去。”我说：“你不用担心，你丢过去泡的水，他怎么一咬怎么样，就散了。”面包丢在水里，你再去一碰它一下就散了， disintegrated。 然后传道书的作者被神的灵感动，告诉我们说，把你的面包丢在水里，你丢得够久你就可以收回来。请问各位，我们当中有哪些人才想从河里收回面包的？举手给我看一看。这什么意思？我们都晓得把面包扔在水里是肉包子打狗怎么样，有去无回，对不对？传道书说是哦 no， 你只要丢得够久，日久必能得着。这个谚语在中东的文化里面都有类似的，它其实的意思是说，一个在你我心目中判断看起来不会有收获的举动，看起来不可能有任何回收的可能的，如果你持之以恒的去做，有一天会有果效。这句话最主要是跟第四节产生一个强烈的对比，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哎呀，有个农夫老詹，太太说：“老张啊，该撒种了，你怎么还不去呢？”我说：“走，我去。”然后我就带着种子到了田边，一看，哎，不得了，今天有风，这个风可不得了，我这个种子一撒，少不得有几颗会落到隔壁的田里去，落到老陈的田里去。哎呀，这太可惜了，我不可能所有的种子都撒到我的田里。这个风，哎呀，太大，这亏可吃大了，所以就怎么样，就不撒了，就回家了。第二天又出来了，哎，今天没风，兴高采烈的想撒，一看，哎呀，不得了，天边远远的地方一个巴掌大的云，突然间想到伊利亚、伊丽莎，巴掌大的云都会变成大雨，这还得了啊！我这个种子撒在这里，要是那个巴掌大的云等一下到了我头上，倾盆大雨，种子飘起来又流到老陈的田里去，多可惜，多可惜啊。所以怎么样，看到一片云又不撒，你不撒种能收割吗？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一直不撒种，也永远没有收成的机会跟可能。人生有时候是这样子，我们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追求学业，追求一个学位，追求到美国，追求有一个家庭，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到后来我们都发现没有办法让我们满足，所以有一天我们就变成心灰意懒、提不起劲儿的人，什么都不肯投入，什么都不肯委身。 Nothing is worth our commitment， 在我们的脑海里 Nothing is worth my commitment， Nothing will get me excited. 我已经马上要是五十岁的人了，我发现周遭许多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像是活着，其实是死的。看到风，看到云，他就什么都不敢做，什么也不愿意做，什么都不肯做。这是十一章第一节在这里产生的对比。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是这个样子，不论我们在今生受过什么样的委屈，有过多少的失望，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原因，所以过去的那一些扭曲的黑暗的经验，虽然我们还记得，但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突破。敬畏神的人不是这样子，虽然在世上许多的事情是我们想不透想不明白的，所以在第十一章第五节他这样说，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但因为认识神，我们就开始一个光明的人生。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我的人生就开始光明，我的人生光明的一个迹象就是我仍然知道有许多的事情是值得我做的，我仍然知道有许多的事情是值得我去委身的。我的人生开始光明，这个光明的人生就是凡是对人有益处的事情我都肯做。十一章第二节，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一个敬畏神的人生，他在神所给他的份当中最基本的，不论是一个做丈夫的角色，或者做妻子的角色，或者做父亲的角色，或者做母亲的角色，他晓得他要用一种隆重的态度、乐观的态度、认真的态度来扮演这个角色。但是不只是如此，他可以进一步的，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人生观，可以从这个关系里面继续的往外涌流，开始影响到他其他社会上其他的关系，教会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邻舍之间的关系。你不只是要对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不但是跟你的妻子、爱的妻子快活的度日，你也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对象有一个像一个湖里面的一个波一样的一个扩展，不但如此，他还持之以恒的去做。十一章第六节，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他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认识主，他有这样子一个积极、乐观、隆重的人生。到了六十岁，他也是一样，他早肯撒，他晚也肯撒，因为你不知道你哪一时候撒的会结出果子来。或是两样都美好，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即令成果与果效尚未有任何保证的时候，他仍然持之以恒的去做。这是一个理论吗？我们用一个隆重认真的态度尽我们的角色，即使是世人所说看起来那么琐碎的事情，周而复始的事情，一个做菜最简单的事情，有人会说，哎呀，干嘛做呢？今天吃饱了明天又怎么样，又饿了，对不对？多烦呢、啊、你用这样的态度来过你的人生，会收出美好的果效？这只是一个理论吗？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了。我认识一个家庭，曾经 离开孩子们出生的这个美国，离开一阵子，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住了一段时间。三个孩子里面有两个是所谓的青少年 teenager。 我一提到青少年这三个字，我相信你们都晓得我的意思要说什么。你要知道，青少年就是一个天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变成魔鬼的那个时候，对不对？所以青少年三个字对很多的家庭来讲就是这种感觉。有很多人从 East Brunswick 搬到 Edison 都不肯， It's not fair， 跟他的妈妈说 It's not fair， 爸爸在纽约市找不到事必须搬到 North Carolina， It's not fair。 不晓得为什么一天到晚这些青少年 Everything is not fair to them。 这个家庭搬到一个远的地方，不懂得当地的语言，由于当地政府的要求必须去上当地的学校，三个孩子就被硬生生地扔到当地的学校去。一开始语言不通，也没有朋友。在这那段时间里面，这个家庭的父亲从来没有听到三个孩子提过任何的抱怨，从来没有讲一句抱怨的话，从来没有说，爸爸，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后来回到美国，隔了一年多的时候，这个家庭中最大的孩子要申请大学，要写 essay， 要写短文。有一个大学规定这个孩子写的短文的题目是，你一生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Who make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your life and why？ 对你一生中影响冲击最大的是谁？为什么？这个孩子就写了这篇 essay， 也没有给任何人看，被他的妹妹看到。他妹妹看到之后就跑过来叫爸爸妈妈去看。这个孩子写说，这一生中，这是一个比较缩减的一个内容，他写的当然是大概有一张纸半那么多。主要的内容他说，一生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的母亲。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回想在两年多前，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学校，进到学校的第一天，就同学们围着他，用他听不懂的话大声地对他喊，对他叫。当这些话语喊出来之后，全班的同学哄堂大笑。他晓得同学在用非常恶毒的话在讥讽他，恶作剧，用难听的话讲他，让他觉得孤独跟隔绝。但是每一天从学校走回家里，一经过那巷子口，闻到家里面煮饭煮菜出来的香味，他说在学校里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困难都没有关系了，他心里面就有温暖，就有安慰。他的妈妈给他一种感觉，人只要能够认真过自己的日子，总可以克服许多的困难、障碍和挫折。我请问各位，这样子的理念、这样的认知，是用嘴巴教出来的吗？是用嘴巴一直讲出来的吗？不是。因为这个家庭有一个每一餐都尽心费心积极为家人预备饭食的母亲。 Go eat your food with gladness, drink your wine with all the joy。 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快快乐乐喝你的酒。你们觉得一个人每一天面临琐碎的事情，认真的去做，没有果效吗？ Sometimes action speaks much louder than word。 这是一个敬畏神的日子，这是一个义人的日子。你们觉得难吗？ 你们觉得这样的日子跟蜈蚣看自己二十几条腿很复杂吗？ I think it's rather simple. 我觉得其实是很简单的。我甚至觉得简单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没有价值。是这样子吗？我最后读几节经文给你们听，就结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十一章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爬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为大家祝福，我们一同唱阿门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在今天愿意教会在这里的牧长为你祷告的，你可以留几分钟走到前面来。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召集我们众人聚集来敬拜，我也恳求您让我们敬拜的心智跟行动也能在我们的声音中结出果子来，不要让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离开的时候仍然是那个样子。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再被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虚晃的言语价值来吸引，能够归回神你所赐给我们人生许多基本的原则。父，我求您祝福你自己经上的话语，你的仆人并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也没有办法传讲的完全，愿神的灵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做工，结出美好的果子来。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